康有为，宣扬保皇。戊戌变法后，和张謇、詹天佑这些实业家、工程技术人员企图通过实业、工程技术挽救中国危亡的不同，康有为、梁启超等人则寄希望恢复光绪皇帝的权力，继续实行维新改革，在不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前提下，让中国富强起来。因此，他们在百日维新失败以后，逃往海外，掀起了保皇运动。梁启超在日本办报纸、办学校，抨击慈禧太后的专制统治和朝政的腐败，宣扬拯救光绪皇帝，进行维新救国。康有为在日本、加拿大、英国等国家奔走，竟想借兵救国，引进帝国主义的军队。他们还把希望寄托在爱国华侨的身上，抬出光绪皇帝为号召，说什么只有他们的皇上最圣明，能够救中国。梁启超写了篇《尊皇论》，也说光绪皇帝的圣明是几千年以来所没有过的，因此要保全中国，只有尊皇。公元1899年的7月20号，康有为在加拿大和侨商李福基、冯秀石等创立保商会，说什么保商即保国，保皇亦保国，随后干脆称为保皇会，全称是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，又叫保救大清光绪皇帝公司。康有为任会长，梁启超、徐勤任副会长。保皇会的性质宗旨是专以救皇上、以变法救中国、救皇种为主，凡我40000000同胞有爱国忠君救种之心者，皆为公司中同志。保皇会号召会员华侨捐款，并封官许愿，说如果光绪帝复位，有大功的人，平民百姓也可以做将军、首相，一般捐款的也可以得到奖赏。他们这个时候的矛头其实已经不是对付慈禧太后亦或顽固守旧派，而是和孙中山等人的革命党争夺对广大爱国华侨的影响。康有为以皇帝的师父自居，导演的第一幕闹剧便是为光绪帝祝寿。公元1899年的8月4号，他在海外为光绪帝30岁祝寿生日，康有为在龙旗飘扬当中叩首如仪。为了扩大影响，康有为派他的门徒徐勤、梁启超、梁启田、欧曲甲、陈继征等吩赴南北美洲、澳洲等有华侨居住的200多个城市，开拓保皇公司的业务，共建立分会、支会160多个，吸收会员100余万人。香港、澳门设置总局，以澳门的《新知报》、横滨的《青翼报》作为宣传机关，保皇会发展一度非常迅速。仅南北美洲到公元1903年为止，就有11个总部、86个支会，而入会的人除华侨以外，甚至还有兴中会的会员。但是保皇会没有真正的理论，没有有能力的组织者，特别是受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派和广大爱国的支持革命的华侨的反对，遭到革命理论的有力批判，逐渐没有了市场。1906年8月，清廷搞什么预备立宪，欺骗舆论，康有为则借此机会顺水推舟，改保皇会为国民宪政会，进而和慈禧太后一伙同流合污起来，更加成为清朝末年中国民主革命进程当中的一股反动的逆流。随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浪潮的汹涌澎湃，保皇会最终寿终正寝，尽管他后来多次改名，但是也没有挽救其灭亡的命运。